24节又为自己建造圆顶花楼，在各街上做了高台。你在一切市口上建造高台，使你的美貌变为可憎的，又与一切过路的多行淫乱。这些就是说哈，这个女人哈，对不起，我们现在是很少这种女人了，那么这种男人是很多了哈，所以各位姐妹请原谅，不是故意骂你们女人啊，是怎么不讲男人？男人明明在这世上犯的错误比较多哈，是，但是因为圣经是用耶和华来描述一个丈夫，我们是一个妻子，所以就这样来描述哈。后来不单是自己做偶像，而且是就说难听点就是倒贴了，不但倒贴是。做一个地方欢迎别的男人过来，啊，那么和邻邦行淫乱，那神就开始，哎呦，你这实在是吃饱饭没事干，又不服侍自己的丈夫，就一天到晚去找别的男人，那我就让你吃不饱嘛，哈。第27节，我伸手攻击你，减少你应用的粮食，又将你交给恨你的非利士众女，使他们任意待你。他们见你的淫行，为你羞耻。哎，这里为什么提到非利士人呢？可能是在比较早期的时候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在士师记的时候，士师记和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我们其实记下也有，就是非利士人是一个早期不断在攻击以色列人的。事实上当，撒母耳记上以利的儿子一直得罪神的时候，神就让非利士人把约柜掳走了，那以色列也受到非常多的羞辱哈。非利士人恨恶以色列人，神把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手里，神也把非利士人交在以色列人手里过。神看把谁交在谁的手里，神按着他公义智慧的旨意去做。那这些非利士的众女子，好像神以外都把它形容成女子，他们当然也不对，但他们为以色列人的淫行，为以色列人的拜偶像感到羞耻，就是妓女中间还有比较会脸红的，那以色列人是比较不会脸红的。就比起别人，你知道真理在抵挡上帝，就是更糟糕。哎呦，我们真是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这样子。那，可能比较生动的一段，就是在撒母耳记上，那个以利的儿子。撒母耳记上第4章，以利的儿子把约柜抬到战场去，结果让非利士人呢更加振作起来了。那么他们为以色列的淫行羞耻吗？他们有说这样一句话哈，在撒母耳记上第4章第8节，我们有祸了，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灾殃击打埃及人的就是这些神。非利士人呐，你们要刚强做大丈夫。他们一方面非常怕这个神，因为他们记得那个以色列的神如何曾经拯救过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还有旷野这些民族，他们知道。那是不是当非利士人说出这些话的时候，就是以西结书讲到的说他们见你的淫行为你羞耻，他们觉得以色列人怎么没有早一点信靠这些神，现在才搬过来哈。总之就是以色列人犯的错误比非利士人还要更多。28节，又与亚述人行淫。与亚述人行淫呢，这个在列王记下第16章，就是当以色列的王哈，越慌乱的时候，就越去找其他的神。16章是亚哈斯王，就犹大王哈，求助于亚述。16章的第7节，就开始找亚述。然后呢，再行到第29节，就是贸易之地加勒底地，就是巴比伦。我们曾经讲过，巴比伦给人的印象哈，或者是照历史来讲，在圣经里面，巴比伦给人印象是两方面的，一个是穷兵黩武，就是用他的武力来征服，但另外一方面呢，又有一个比较温和的，当然也是圣经否定的一个形象，就是 贸易繁多。我们宁愿被人用贸易征服，不愿意被人用军队征服嘛。那有人说美国结合了这两种，军事力量又很强，用金钱征服人的力量也很大哈，所以有人说美国是巴比伦，这我们不去谈它。但是贸易之地是指加勒底啊，他们后来好像那种穷兵黩武的形象慢慢被做生意来取代了哈。我们在以西结书后面也会看到一些这一类的情形。好，我们简单的想一下哈，如果就以色列的历史来讲哈，以色列做这些事是合情合理的。各位，我常常在讲哈，我们不理上帝，我们怀疑上帝，我们抱怨上帝，我们恨恶上帝，我们不聚会，不读经，不祷告，我们去祈求其他神明，或者因着什么原因，我们冷淡哈。你真的要讲理由，都有理由。我长期卧病啊，或者神都没有解决问题，我觉得都有理由。这个世界上的人哈，不信靠上帝或基督徒都可以找出理由，但是我还是说弟兄姐妹，不要找这些理由，这些都是歪理，都不是理由。以色列人哈，你在尤其在以赛亚书里面就你看到，尤其在以赛亚书第六章就可以看到，神在呼召以赛亚的时候，以赛亚正在一个也是就是亚哈斯王啊，很危急的时候，神呼召了以赛亚，神叫以赛亚知道他坐着为王。各位，今天你也知道，我也知道神坐着为王。我血压高的时候，我也知道神坐着为王，我完全知道。但是血压高叫我会怕死了，那也是真的。那也许有些人比较不会怕，我是容易怕的，我是容易紧张的。我是人家一说你脸色不好，我就拼命搓一搓搓，看看让你知道我脸色其实没有不好哈。对，夸大一下了，让你们知道我们大家都软弱。到第七章的时候，所罗门以后，国家分成两个部分，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以色列被盗的更厉害，或者说起码从一开始好像就是拜偶像。南国犹大名义上还遵从耶和华，但是在以西结书里面常常讲南国更糟糕，因为他们又有真神又有假神，这神最不喜欢这种真假掺的，尤其越正确里面再参加不正确就更不好。那这两个国家呢，也是常常有交战，也有合作的时候。亚哈的时候就跟约西亚王好像就有合作哈。在以赛亚那个时候，第七章讲到说，那个亚哈斯的时候，亚兰王和以色列王，就是犹大的北部和北部的北部这两个国家，以色列也好，亚兰也好，两个国家任何一个国家打犹大，犹大都招架不住，何况是两个国家集合起来要打犹大。所以整个犹大的王和百姓的心，圣经上说都在跳，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哇，好生动。在这个时候，神叫以赛亚去跟亚哈斯王说，你不要怕，你千万不要怕，你要有信心。七章九节，你若不信，定然站立不得稳，你站不稳的。可是那个时候，各位，你想想看，国家这么弱，两个国家来攻击我们，我们怎么能够不去找外援呢？好像一直都没有答案啊。那个时候要去找的外援就是亚述，哦，那够强了。亚述比亚兰和以色列加起来都更厉害。以赛亚在那个时候发出了千古名言，一个我们比较不熟悉，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这个奥古斯丁很喜欢引以赛亚书七章九节这句话，你不信你就站不稳。那么当然也有翻译，你不信你就不明白哈。然后为了要叫亚哈斯王不惧怕， 那耶和华就借着以赛亚对亚哈斯说，你求一个兆头嘛，你求到兆头也许心里会平安一点。亚哈斯说我不求。他不求不是有信心，他不求是他不愿意看到任何一个兆头使他停止跟亚述结盟的工作。因为他只有在跟亚述结盟的时候他觉得才有信心。事实上好像也是跟亚述结盟以后危机才解决了。亚述是把这两个国家打败了，但是那是引狼入室，后来更危险。那在那里的千古名言就是，主会给你一个兆头，就是童女怀孕，以马内利。我们看这些经文啊，其实如果你是肉体软弱的话，你都很同情亚哈斯。那我们就不再讲下去了哈，就是以色列因为弱小，后来越来越弱小，以色列也好，犹大也好，两个弱小的国家在这些强权里面，后来亚兰呐、再就是亚述啊，再来就巴比伦呐、再来就是埃及啊。那我们依靠谁？他们就在这些强权中间，就希望做外交工作，联系起来，保护他们。所以把外邦的神接来，也有就是说我跟你做朋友一样。这些就从世界的观点来讲，非常值得同情，因为你这么弱小。但是我们信靠上帝，我们求主让我们没有一个人走这条路。不要去因为别人的强大，不要因为别人任何的强大，我们偏离了对上帝的信靠。我再说一次，有病看医生，有需要找律师，找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我们让自己身体各方面在最健康状况，经济有基础是很好的。但是求神让我们没有让这些变成我们的偶像，成为我们喜悦，成为我们的安慰。啊，医生，我一看到你来就放心了。我有这样的经验啊，这几天也放心了。我想这种也不是坏事，但你要小心，你是真的是信靠上帝。好，在这个地方以西结书这里讲到的在依赖偶像的部分讲的少一点，在享受偶像的部分讲的多一点，这两个是类似的。我们有的时候依赖偶像，依赖偶像就像我说的，我们依赖这个军队啊，或者是外在的势力。那有的时候是享受这些偶像，那就像一般年轻人一样，他们可能从来也不靠什么东西，但他们一定要有手机，他们一定要有电脑，他们在享受那些东西。享受和依赖过了度都会变成偶像。各位，你们如果听不懂的话，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很少去依赖金钱的，现在年轻人根本没什么金钱的观念，就是他们不觉得什么没有钱很担心，有老爸老妈就可以了。就是像老一辈的人，哇，那真是那依赖钱依赖的不得了啊！老一辈的，像我这种或者再上一辈的，哇，那银行一没有什么存款啊或者什么，那就吓死了。现在年轻人那欠几十万几百万他也无所谓，对不对？他们不会，他们没有那种危机意识，没关系啊，卡奴啊什么都不会怎么样。就像现在欠几百万人，我觉得有的人还是照样去刷卡，照样去买东西，他没有紧张的情绪。那父母辈或祖父母辈不会这样子，如果欠了钱真的饿死都要还债，很害怕的。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并不依靠钱，但他们很享受钱给他们的东西。都是变态，都是罪恶，都是在没有信靠真神哈。以西结书16章这两种情形都有讲到哈。